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来回复一位姐妹的来信，这位姐妹是小妮。
亲爱的永恩姐妹，凌云牧师，小妮祝你们及家人圣诞快乐。真是很抱歉，姐妹圣诞节给我们发的邮件我们现在才来播读，非常的抱歉。
对，请小妮谅解我们。
小妮也写道，非常抱歉，几乎时隔一年我才回复永恩的邮件，但是感谢你们的节目，乐谷咏叹调和拥抱每一天里的节目几乎是天天陪伴和安慰我，我也时不时在两个节目的留言板上与大家互动。舍不得凌云牧师就要退休了，好期待退休后您也能时常去乐谷咏叹调节目里坐坐，这样我们就可以持续听到您的分享了。
其实凌云也跟永恩谈过好几次，要是我的情况许可，我真的很希望能够，也许没有办法经常，但是尽可能的还是有机会能够到乐谷咏叹调一起和永恩做做节目，对吧？
是是，那也请大家为凌云牧师，他退休后的生活时间各方面的安排来祷告，也请大家能够为永恩来祷告，因为好像凌云牧师退休后，永恩就少了一位导师，就感觉很多时候可能需要自己单打独斗，会觉得有点落单，也请大家为永恩祷告。当然也感谢主差派张静传道，还有萌萌，有的时候也会来上节目和永恩一起分享，但是一切都有神的恩典和神的时间，永恩也非常的期待如果凌云牧师之后有时间能够再回节目来和我们一起唠唠家常，和我们一起分解神的话语，该多好啊。
是的，我也希望还有一些这样的机会哈。
好，我们接着来听小妮姐妹的来信。她写道，如果你们愿意，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耶稣曾说要进窄门，引到永生的路是窄的，这是否意味着就算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信上帝的，也有很多人因为今生的所作所为在上帝看来是不合格的，最后无法进天堂呢？括弧，因为耶稣说要凡事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请原谅我自己的层次很浅，信上帝的动机也主要想今生疾病可以得医治，死后不用下地狱，至少现阶段自己无法像其他信徒那样做到荣耀上帝，当然我也会感谢上帝，只是比较少，做得很不好。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耶稣比喻中的败子了，因为上帝的命令中有的可以遵行，有的真的很难，或者说即使做到了也是心不甘情不愿吧。而且就如之前在留言板上与你们分享过的，刚信上帝的那两三年读圣经很有感动，甚至第一次听到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们心里这句话时，瞬间我就流泪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也许是一开始信仰上帝的动机就不正确，或者自己终究不是上帝真正拣选的，慢慢变成读圣经就如喂中药那样是个艰巨的任务。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又是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为什么不只创造最终可以进天堂的那些人，而不造最终会下地狱的人呢？就如果一个法官父亲，如果他有预卜先知的能力，知道自己将要生的哪些孩子会因犯法而终身监禁甚至被枪决，我想他可能就不会生下这样的孩子了。当然，自己明白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等等，只是觉得上帝对于进入天国资格的要求太高了，比如心里不可以对故意伤害虐待过自己的他人有怨恨，耶稣教导中提到不饶恕他人就不会得到上帝的饶恕， 我明白自己也是个罪人，也得罪过、伤害过他人，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己对别人的伤害不是故意的，也几乎没有反反复复的伤害过他人，以至于给别人带来重大的创伤。就是说，在我理解，如果一个人故意反复重伤他人，尤其是成年人反反复复伤害暴力小孩子，给他人带来很严重的创伤，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无法饶恕能否得到上帝的理解吧。抱歉，扯远了，很抱歉，我负能量太多了，感谢你们不嫌弃我。上帝祝福你们和家人平安喜乐健康。小妮，我们不嫌弃你，谢谢你这样信任我们，给我们来信，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想对于那些生命中受过创伤，尤其是他人对他有过很大伤害的人来讲，我相信神是理解的。
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知道小妮一定曾经受过很大的创伤，受过别人带给他的很大的很多的伤害，所以呢，他有时会觉得实在是很难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
对，因为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他人嘛，就像父也饶恕了你们。小妮因着自己的一些特别的状况，如果当下还没有办法能够饶恕那些伤害自己的人的话，那神是否就不谅解他呢？那神就不能让我们能够得救呢？牧师您怎么看？
我想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别人带给他的伤害啊，永恩是这样，凌云也是这样，一定的嘛，对吗？每个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人伤害过我们。我觉得啊，要能够真正去饶恕这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呢，谈何容易？
真的，
真的不容易。
有的时候你想，但是呢，好像别人的那个做法，当时那个伤害，又会好像像放电影一样，又浮现在你的眼前，就好像无时不刻在提醒，甚至你可能看到一个场景，一句话。或者说，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受虐、受恶待的这种处境下，曾经啊，然后可能之后一些场景也会触发你，也会让你哎再次想起来，哇，那个时候那个心一定会很痛。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过去想到这样的被伤害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上帝，我坦白的说，我自己很难去原谅这些对我造成深度伤害的人，我靠着自己很难做得到，但是我向你祷告，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真的求你帮助我。诶，我也觉得神真的也能够帮助我。有一次我在一个很大的场合里头，我遇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过去在一间教会里头是一个领导人，我当时也受了一些的伤害，后来也离开那个教会。事隔多年，我在那个场合见到他，当时的挣扎是，我要视而不见呢，还是应该放下过去的这个
恩怨，
恩怨，主动的过去和他打个招呼呢？感谢神给我力量，我就走过去了，甚至给他一个拥抱。当我能够主动的去和他打招呼、拥抱之后呢，心里头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啊，完全的就能够放下了。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另外一位姐妹，另外一位女传道，我曾经也有分享过，她在那个教会里头，她在我的背后说了一些对我很不利的话，也导致了我因此要离开那个教会，因为别人对我印象不好了。多年以后在某一个场合见到她，她其实后来也离开了那个教会。当我在见到这位女传道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是很犹豫的，心里也是很纠结，心里想说，就是你啊，当时把我害惨了。但是感谢主，我觉得逃避也不是办法，我就走过去，我也给他一个拥抱。多年不见，毕竟我们还是弟兄姐妹嘛，哈，就跟他和好。哎，经过这样的一个主动的行动啊，感谢主，就化解了心中的那个恩恩怨怨。
嗯，
所以主耶稣说哈，要为你的仇敌祷告，真的仇敌。这些对我们带来伤害的人，主耶稣要求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当我们真的能够为他们开口祷告的时候啊，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为着这个伤害过我的人祷告，求上帝你在他的生命中工作，帮助这个人的生命有更新有改变，帮助他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有爱心的人。 我们若能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哎，很奇妙的，神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啊，化解那份的苦毒，化解那份的对对方的一些的怨恨，很奇妙的。
我想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案例，我们不是说透过你看我做到了，所以你也能做到。我是想说，因为很多的案例是没有办法可比性的。我看到的在牧师您这个案例中，我也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是您愿意主动的去和好，去握手，去问好。神给您的这一个测试，牧师您真的是能够把它胜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见证。但我也看到您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医治，这中间有一点，您离开了那个教会，也就是说您跟伤害您的人隔开了。所以呢，在您不需要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神也用各样的方法来医治您，使您心里面得到了重建。所以您再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隔了很长时间，所以能够在一个刚强的状态下，能够真正的放下和原谅。或许有一些案例呢，是伤害你的人是你没有办法割舍的，没有办法远离的，譬如说家人，譬如说是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那可能你一定要互动，可能每一次的互动也会有这些的刺激，会让你不断的去想起。所以我就想说是，如果大家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一定要相信天父是了解你的处境的，不会因为你当下还做不到而苛责你，而甚至就说你不配得进天堂，你不配得进永生。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处境下，我们都可以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说的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看到他或者他今天的这句话就会勾起我心里的那个痛苦，他对我的伤害我没有办法放下。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诚实，诚实的告诉神我当下的感受，试试看，当我们这样倾心吐意的跟神说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回转向神，把你的一切的委屈，甚至我可以说是冤情吧，还有这些不义，要带到那公义的神面前。你看看神会不会赐下当下就这个时刻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先帮助你的情绪可以安抚下来。那你也求神能不能帮助把你能够和这个伤害你的人能够隔开，使得你在物理和心理距离上都能够有一段的距离，帮助我们能够远离那个伤害的那个源头。与此同时，我们自己要靠着神，就是不要自己去消化，而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有任何的情绪都向主倾诉，同时也要找到能够倾听你信任的属灵的长辈或者是同伴，能够将你心里面的苦楚还有你遇到这种事情和他们倾诉。向神倾诉是最最重要的，但神也借着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发泄啊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如何的去放下，如何的去饶恕。牧师，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误会了饶恕这个词，大家认为饶恕就是我要主动的和对方和好，
是是，
我要跟他重建关系。其实饶恕第一步是我不计算对方的恶，我放下，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我还是要承认你做的事情是不公义的，你对我造成了伤害。就这件事情，公义的神是知道的，只是我不计算你的恶，我不自己想办法去报复，我愿意不去恨你，但是呢，你说我要让我主动的跟你有好关系，这是下一步，因为这也取决于对方的态度。所以我想圣经里面提到的你们要饶恕，是否也指着这最初的不要计算人的恶？
是的，我想我们再来看一看罗马书十二章，再重新的温习一遍哈。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
所以在这里呢，讲了几个原则，在我们面对一些的所谓的仇敌恶人的时候，圣经说，首先呢，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二十一节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第一个原则就是不以恶报恶， 反而要以善胜恶，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如果做得到，如果有可能，你要尽可能与对方和睦。但是圣经说，若是能行，这里头也给我们一些的启示，不是每一种的关系都有可能能够和好的。连主耶稣都有很多恨他、排斥他、
出卖他、背叛他、
陷害他的人，对吗？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人都能够建立和好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跟所有的人都成为好朋友、好关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若是能行，我们要尽力的与人和睦。当我们愿意尽力与人和睦的时候，别人不一定会买我们的账，别人也不一定愿意跟我们和好。但是我们这里呢，却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我们要以善胜恶。他对我不好，但是求主给我力量，我能够对他好。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的所谓的恶人，专门作恶多端的人啊，不断的想要伤害别人的人啊，你也不可能跟他和好。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以恶报恶，因为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将这个人、将这件事交在公义的神的手中。圣经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感谢神，神也不会强逼我们一定要跟每一个人都建立和好的关系，那是不切实际的，
是、啊、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牧师，小妮在来信中她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她说耶稣说要进窄门，引到永生的路是窄的，这是否意味着就算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信上帝的，也有很多人因为今生的作为在上帝看来是不合格的，最后无法进天堂呢？
主耶稣对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4节和15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好，主耶稣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进窄门，为什么呢？因为啊，引到灭亡那条路是很宽大的，很容易走的，那条路很容易走，但是要到天国去的那条路很狭窄，很难走。为什么会很容易走，又为什么会很难走呢？路是大的，很宽敞啊，很好走，走得很轻松。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条道路为什么会让人走得很轻松，很好走？因为这条道路是你能够随心所欲走的。走在这条道路上，你能够任意而行，你能够为所欲为，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要放纵情欲，你就可以放纵情欲。你想要说脏话、撒谎、行贿受贿，你想去赌博，你想酗酒，你想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你想怎么做，你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换句话说，你的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的人生我做主。所以，这条很宽敞的路，它是以人自己为中心的，他这一辈子就是追求他所想要追求的，按着他的喜好去过着他想过的生活。但是这条窄的路就不一样了。这条窄的路呢，是一条怎样的路呢？这条窄的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吧、
嗯、
这条窄的路是以主为中心的。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呢、啊，必须是以主的心为心。一个人如果以主的心为心呢、啊，他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八到十节。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这是保罗说的话。保罗说他很愿意，他很希望能够早日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但是他又说，无论我是现在活着或者是我离开世界，我只有一个志向，我只有一个心志，就是我要得主的喜悦。无论活着离开世界，保罗说我活在世界上，我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让我的生活，让我的工作，让我的一切，我所做的一切 都能够得主的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为保罗他深信有一天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所以保罗说，所以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立定心志，让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够讨主的喜悦，都能够让主感到满意。而这样的话呢，将来我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奖赏我，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所为你预备的那永远的快乐。保罗所期待的就是神的奖赏，就是主耶稣的称赞呀。所以要得到主耶稣的称赞，我的人生我的生活一定是要凡事讨主的喜悦。保罗不仅仅对自己有这样的期许，不仅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在他所写的很多的书信当中，他也是这样的教导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你看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教导他们。保罗的书信里头啊，往往前面的部分是讲到很多教义的真理方面的信息，在后面的部分都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罗马书前面是一章讲到我们的信仰，从十二章开始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以弗所书前面三章都是讲到信仰的，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信仰的内涵。第四章开始就讲到我们的生活，不可说谎，不可偷盗，要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怨恨苦毒等等等等，不可说污秽的言语等等等等，这都是跟生活相关。然后呢，讲到我们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老板，跟我们的主人的关系应该怎样，全部跟生活有关的。所以保罗说啊，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做那些主所喜悦的事，主所不喜悦的事我们都不应该做。主所不喜悦的话语，污秽的话，谎话，脏话，这些话我们都不应该说。你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的，保罗在前面用十一章的圣经跟我们谈到救恩的问题之后，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说，所以弟兄姐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爱呢？我们应该将自己献给神，分别出来，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成为一个圣洁的祭物，成为神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被神所拯救的人啊，我们的人生不应该是继续的为自己而活，我们的人生是应该完全的为主而活，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救赎的儿女，我们应该完全为主而活。怎么为主而活呢？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求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能够继续的向这个世界看齐，去随从这个世界的风气潮流，追求世人所追求的各种的邪情私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是人生的过客，人生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几十年很快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的盼望是在于那个现在看不见的永恒的天国。所以保罗说，因此啊，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意要更新变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念要改变。我们要去思想到底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到底什么事情才是神所喜悦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两次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帝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耶稣会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来到世界上，我只说父要我说的话，我只做父要我做的事，我说的话我做的事全部都是照着天父的意思。怪不得耶稣能够成为天父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生的目标。求主帮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追求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这不是一蹴即成的事，也不是一步登天的事，不可能。但是我就记得在香港有一位突破杂志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祷告就是越来越多的得胜，越来越少的失败。
是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天天亲近神，向神祈求，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神给我们力量，在新的一天能够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
阿们。
能够过着容神益人的生活。我们天天向神祷告，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
是的，而且我也想说，小妮姐妹，你的来信让我看到，其实你是愿意讨神喜悦的。虽然可能现在好多事情还做不到，但是你来信写到这些反思本身，我觉得就是值得赞许的。我想有很多控告的声音，那不是来自神的。那刚才牧师讲到的这些回到圣经中的教导和劝勉，是帮助我们看到神喜悦的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去改变的心。诶，我愿意讨神喜悦，哪怕我这次失败了，但是主啊，原谅我，请你帮助我，我下次我还可以做到。所以少看自己的失败，多去想一想，我愿意，我愿意做，哪怕我做的不好，但是我今天能做 20%， 明天我做 25%， 后天我可以做到 30%， 一次次的都在成功，一次次都在进步。所以我们就迈着小步子，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永恩，请你来为小妮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啊，小妮的来信您看到了，他写在里面的，或者他甚至没有写进去的，好多好多的问题，你也都知道。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但是主啊，愿小妮在他的祷告中，主你亲自的来释放他，让他的心被你的爱再次的充满，使小妮因着你的爱而愿意不断的来克服自己心里的软弱，来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们相信主啊，在你的帮助下，我们一个都不会失落，因为属你的，你就会爱我们到底。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有的比较靠前，有的还比较落后，但是主，你应许我们，我们是你的工作，我们会在你的时间里被你塑造。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求你在我们，在小妮的心里来做工，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彩。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世界的精彩怎得满足，人心的筹算多是浪语，但你出去又回来，就连你都在，有一天你会发现奇妙不变的你可别羡慕。